天父，我们感谢你啊！你招聚我们啊，让我们啊，因着耶稣基督的名，可以在这里敬拜你啊，也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名，无论在什么时候，让我们可以受洗归入神你自己的名下。天父，我们为此而感谢你啊！神是你赐下这样的恩典，让我们与你的救恩有份，与你的家有份。当我们与你家有份的时候，我们也形成一个群体，一个社群。因为神，你就是要招聚你的教会，成为基督的肢体，让我们在一起成长，彼此连接。天父，愿你就借着我们这课程让我们在座的大家，在线上的弟兄姐妹，能够更多的彼此认识，更多的认识神你的话，更多认识你自己让我们的生命持续的被福音所改变。感谢你，我们的神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好，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为什么这个课到底是在干什么，然后请大家自我介绍一下，然后我们再进入那个就是福音概览，就其实就是这个课程的前面一个算是前言吧，一个简介。我们这个课基本上可能是主要是两部分弟兄姐妹。一部分是上过新生命成长班一的人，另外一部分可能是您刚刚在秋季还有冬季上过受洗班，然后到这边。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这个教材一共是四本，可能之前我们在受洗班的时候也跟大家介绍过，一共是四本。那因为时间的关系，也是我们这个人力资源的关系，所以我们一年大概只能上一次，一就是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这个是我们这个课的算是基础吧，它上面会介绍很多概念，那后面是社区，就是所谓团契生活，然后还有以福音为中心的工作，还有家庭，讲就教养儿女和工作，都是建立在福音为中心的生活上。那我们大概一年这个生活这一本只能上一次，但是我想也没有关系。之前讲到的一些概念，我会可能的话会糅合在这个课程里边。那这个季度是聚焦在群体生活，是什么样子？那教会生活，你可能你第一次到教会，或者说你以前的观感，或者说您现在的观感，可能都是教会很热闹，然后很温暖。如果您以前有其他的信仰背景的话，你可能会感觉这个和佛教和任何其他的都不太一样。不管对于其他的宗教是不是这种社群的生活和信仰是不是有相关联，对于基督教的生命，对于我们的信仰生活来讲，群体生活是操练我们的信仰。也是让我们经历我们的生活、生命改变的核心的部分。在教会历史上，可能有一些您可能会读到，有的时候有一些修士会到旷野去，你可能会到修道院去，会这样。那不管怎么样，神是要让我们成为肢体，彼此连接，是要在这种彼此连接当中。一起生活在这地上，一起生活，去经历神福音的改变。所以，以福音为中心的社群，其实是，我们刚受洗之后，可能要给我们做一点点调整吧。到底教会生活、团契生活意味着什么？如果您是刚来到教会，就是进入一个团契的话，您可能对团契生活已经有一些。认知啊，可能给您很温暖的一种感觉。我想是借着这个课程帮助我们去更深的认识，或者也帮助我们调整到底团契生活意味着什么？我不知道您怎么样。对于我来说，刚受洗之后那个感觉花都特别的漂亮，感觉天特别的漂亮。我是那个复活节受洗的，所以是4月份。所以那个都是春天，感觉那个天特别的蓝，感觉云彩特别的白。为什么？你感觉生活开始好像生活是完美的这种感觉。 但是你渐渐开始进入团体生活之后啊，你发现你以前你是一个教会叫什么叫福音朋友，对吧？你是一个被传福音的对象，然后大家都对你非常非常的好。哎，你受洗之后，你变成基督徒，你成为我们的一员了，你会发现大家对你好像这个态度冷漠下来了。我们把这个精力就要挪到下一个传福音的对象上面，那是不是这样？然后会不会让你感觉有一种失落感？那渐渐可能会有这样一种失落感。我自己当时其实就可能会有一种失落感。那这种失落感其实就是在这种社群生活上面会提到的。我们在信仰当中，我们和社群是两个怎么说呢？是两个相对的层面吧。我们都要被福音所改变。一方面，对于基督徒们，我们来说，到底我们的团契生活意味着什么？我们的导向是什么？我们要如何活出来？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对于我自己来说，我如果是刚刚信主，我刚刚开始认识信仰，我对于团契生活和教会生活的一种憧憬是什么？其实也是需要去调整的。一方面，可能不要去理想化，好像在教会和外面是完全不一样啊，教会非常的美好。我一个朋友跟我说过，他说：“新鹏，你们这个教会的人际关系太简单了，因为他在国内要处理很多商场的商业的这些事情，然后而且他还要追踪这个假货，有人模仿他们公司的产品，然后造假，然后他还要去追这些，我觉得非常的伤神，我觉得教会生活人际关系太简单了。事实上确实是这样，但是简单不是完美的，因为教会和外面一样，都是一群罪人组成的。我们仍旧有很多自己生命当中的罪，每个人都是，而正是我们是带着这样的罪的，所以福音继续要在团契生活里面去改变我。所以一方面不要理想化，另外一方面也不要当理想破灭的时候，变得有很多苦读，觉得和我以前的想象好像不一样。哎，为什么你这些人以前对我这么热情，然后现在都不理我了？以前经常请我吃饭，然后现在你经常请别人吃饭，不要，好像觉得是不是我像一个 project 一样，我是你们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完成了，然后我们再追踪下一个项目。其实也不是这样，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是前面第一堂课，我们上一个季度我们讲到说神是不断借着福音去内化改变我们，然后也在外化去改变我们，是因为我们现在是成为了基督身体的一部分一员，所以我们的身份不一样。那在这样不一样的身份里面，也是我们继续去成长、调整我们对于我们自己认知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社群他想要做的就是这件事儿，哎，这本书想要做的就是这件事。另外，也想借着这个课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不只是在学知识，我们上社企班、上福音班，然后大家可能要学要了解好多好多的信息，那些信息非常的重要。包括今天我们上课的时候，其实会回应在受洗班上面大家上像《新仇要》里面的要讲到的一些核心的概念，因为这些概念、这些神学、这些我们信仰的认知，它所带出来的世界观、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你是外面是听不到，所以确实需要了解很多。但是基督徒的生活不只是在学知识，而是要让我们的生命要有改变。所以，我们想借着这个课，更多的去，触碰到日常生活我们内心的情况，去和之前您所学到的这些内容，受洗班、福音班所听到的内容，你在团契查经所听到，包括这堂课听到，这些可以有互动，来有一些反思吧。所以，我们是希望这个课可能讲45分钟，然后剩下半个小时是您和在座的一些我们所谓同工，就是陪谈的一些朋友，就彼此就是聊天，大家我们都是在一起 就着今天的内容彼此聊天。哎，你是怎么想？你在开始在教会生活，在团契生活，你的经验经历是什么样？你有什么样的疑问？对今天的课程内容有什么样疑问？就是希望通过彼此聊天，能够把您心里面对于信仰的认识、对自己的认识、对于他人的认识，可以讲出来。那这样讲是需要勇气的，对不对？我们在美国生活，你都保持距离；在中国生活，可能也同样，对吧？大家一方面彼此尊重也是通过自我保护。那但是我们在教会的群体里面，是因着信心，因着相信神保护我们，所以我们开始慢慢的开始有这样可以讲心里话的一个 posture，就是一个姿态。所以这个课到后面第二步会讲到很多像属灵品格，他讲到社群的几个属灵品格，讲到喜乐的社群、谦卑的社群、诚实的社群，会讲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要彼此诚实，以爱心说诚实话，讲到在恩典充满的社群，人与人之间开始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要如何去解决这些冲突。谦卑的社群，它的操练练习是傲慢与偏见，其实它触碰很多我们对于我们自己认知可能有偏差的地方，弟兄姐妹，我们这些认知的偏差，不是上完受洗班之后我们就可以，就可以，都改过来，或者说都被洗脑了，是需要真的是需要很多的时间。所以，我们希望能够书本上学的知识、受洗班学的知识和这个课学的知识，可以和生命的改变结合。另外它的对立面是，基督徒的生活也不是就是你好我好吃吃喝喝的一个团契。我们不是一个 social club，我们不是一个社交的圈子。社交，尤其是在我们移民社会，在移民教会，社交是我们教会生活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是教会很重要的一个全体叫功能吧。但是它是为一件事服务的，是为我们生命的改变去服务的。而这样，这个社交的功能，和生命改变之间的结合，必须在神的话语上面去扎根。必须是因着神说了什么，必须是因着这个世界的真理是什么，来生发这种改变。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变成不同的意见。你有你的意见，我有我的意见。那到底我们最后听谁的？你是一种民主共和制，还是民主集中制，还是什么？还是说一言堂？就变成了不同的。每个小的团体，每个小的团契，甚至一个教会，就是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这个牧养风格、执政风格，或者我们自己团契的风格，有一点点不同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这个不同之间有很大的冲突，是因为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认知，或者我们这个团体、我们的团契和教会的认知，是不是要反思的是，是不是真的扎根在神的话语上？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这个课，会上一季，然后停一季，希望大家可以去听去听去听上新旧约综览，希望借着这样一种方式，想要传递出来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的信仰生活还有神的话语的理解，这两个是 go hand in hand，这两个是缺一不可。是，如果您有团契生活。那就更好。您在团契里面去查经，去和大家一起去聊天希望更是这两个层面有一个很好的融合的一个过程。所以这是我们这个课程的设计，还有想要的达到的一些目的想和大家介绍一下。所以您看到二，可能原因就是这样。然后到夏季的时候，我们会继续停下来鼓励你们，您可以去参加新就业纵览班。然后到秋季的时候，如果您没有上过一，再邀请大家再回来。这个我们需要花很多精力，因为要再招你们回来呀，回来呀。但是，希望是这个努力不是白费。 希望能够对大家真的可以有帮助。我想先停在这儿。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问题您可以提，然后，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自我介绍一个。线上的同学，你们如果有问题的话，您可以打开麦克风。哎，你说。
我昨天呢，很不同意的。我其实你成长，你相当于中间会穿插那个新旧跟中南。其实新旧跟中南，它也是分两个课程，所以整个下来，其实我们是4期的课程。对。
这个课是四期，是，
正光那个新生命成长就
就
四
四
期。
期，对，大概有2年，两个春天，两个秋天。
因为还有那个新旧约中南，对不对？新旧约中南，它是在什么时间？
哦，这个可能您得问问他们，我不太记得了，也不少。
所以整个所以其实都是穿插的，
对，
就是一年。
对，目前我们设计是这样。如果我理解不错的话，好处是新旧约纵览，它是每一堂课是独立的，就是这一堂课我们讲，比如说这个创世纪，下一堂课又讲创世纪，我们讲3次，然后创世纪就过去了。然后如果您下一次跳一次，然后再回来上的话，就是它是上不同的书卷，有一定的独立性。
很不会说，
我刚才听你说那个，秋季的时候是再上一，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记错了，是因为它不是4本书吗？
对，
那。
您没记错，是我们还没想好到时候要怎么办。我想因为一可能，之前和同工们商量一下，可能一每年都得至少得开一次，但是后面这个其他的，如果我们有足够的人力的话，也许可能就到秋季也去同时开，一可能继续开，然后你上过一就不用再上，就上下面的，但是还没想好。大家还有其他问题吗？我们自我介绍一圈好不好？就介绍一下您姓什么叫什么，住在哪儿，然后现在在哪个团期聚会？还有什么？就是什么时候受洗，什么时候预计受洗，或者说什么时候刚刚受洗完都可以，好吧？那国旗燕郊可不可以请你们先开始？
到上面吧。
不用，就在原地就可以。
那你们吧，不来一起。我叫郭琪，然后来燕郊。去年我们来美国的，然后我们现在住在本来昨天住的这个，摩尔那个，就是叫莫扎尔公寓的。哦，还啥来着？
我们是从那个培训班入职的。
我们从云南一直上到乐清，但预计呢，说是我连续
对，就是为了
安排去，
那你就把所有的聚会都安排。
参加哪个团契？
对，我
对，
参加了三个县都有这个家有儿女的团聚，
好
还有他有线下，就跟新朋友应该是他也参加那
孩子多大？
个，我们孩子6岁，6岁现在上青年班，然后。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团体，在线上的，就是茶经的团体，是 BQ 的，有不比较
都在
，Brooklyn
他那
High
啊，
Warren，
是在线上，
对，
对，线上团购，完美组合。
谢谢。志德晶晶，可不可以请你们介绍一下？
叫李志的，他对大家很多人都不知道我是谁。那我是童工，97年受洗到现在34年，所以。然后在云南有团契聚会，希望这门课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收获很大，就是说他是用全新的角度来看我们信仰生活， 就自己虽然已经30年在教会，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收获，希望跟大家一起继续学习。
好，谢谢。
没有太太，
没见到。
啊，没有。
但是我比他早数学两次，这大概是95年是不是？你当时做的好。
我叫罗玉斌，我在香港我是08年生，也是跟他们一样来广东的，跟大家一起学习。
我们俩也挺巧的，在一个团体。我叫刘斌，然后他叫张楠，然后那个我们其实是24年美国，然后也是25年去年，对复活节受洗的，也是刚受洗，然后一直参加的这个课。不过我觉得这个课对我们来说其实感受挺好的，因为其实他的整本书，然后包括内容比较直接，用大白话的去讲给大家，然后不管是新的基督徒还是老的基督徒，我觉得都比较受益。我说，然后但是就是有时候我们会上其他的那个，就是对对对，然后相对来说对我们来说可能会比较像我们新受洗的会比较复杂一些，然后里边内容可能会比较多一些。对对对对，就是这个类型，理解了。
啊，我不用了。好，哦，我们现在在2个班级，
哦，sorry，
对，是吧？
对对对，我们在 EB 和那个 EB8 和那个乡音，对乡音，
好，谢谢，来，
我是杜九森，对对，把反正那个都认识，都说，我退休以后，然后参加了教会，是前年开始嘛，然后陆续什么福音班，还有夏令营，还有什么那个。后来受洗班是吧？一步步的按照步骤啊，按照那个先按照一步一步的，像上学一样一步步走过来的。正在学习，正在学习，我说听听是吧？啊，
不是我特别认真，还带着放大镜来了。
我眼睛好，眼睛看不到。
是，这个字确实有点小。好。
我叫张秋明。紧张一下，忘记怎么讲，不好意思。我是6号，预计会受洗，然后我现在。
2点15排，对。如果您想要自己去买的话，没问题，您就可以自己去买。如果时间您方便的话，如果您时间不方便，想让我们一起买呢，那个香邻姐妹可以帮我们订。那可能需要您今天报个名，然后交个钱，然后下次把教材给您。可不可以很快先跟大家统计一下啊？谁需要香邻姐妹帮大家去买？那个，对位，
还有我们已经接的工作都停了。
三位，OK。张琪，OK，四位。线上的朋友有谁您需要需要请那个香菱姐帮您把教材给帮您买出来吗？
我订一本，
您订一本，好的。
然后向您买好以后，我们就网上谁给他，然后
行。
是再下一次8号以后的15号的一次带过来。下周我还是不能过来参加，
好的。
啊，
好的，那于敏阿姨，你们就一本对吧？
那我们买一本好了，
好的，好的。然后Mina，你也需要一本，好的。所以线上还需要2本，香菱。好，其他还有人需要吗？您可以自己去买。OK，大家都不需要，行，好。那如果您跟香菱订了要一起买的话，一会儿方便的话，麻烦您把钱先给您20。这样。对，这个教材大概是15、16块，但不会超过17块的样子。呀，我们是跟那个使者统一订的，所以他还给了一些折扣。所以如果你方便有20的话，可以先转20，或者再有啊，
多备少
多对少补，对对对。
补。谢谢，我本来想多赚几块。好准备，
好，那我们就继续介绍这个教材，继续介绍这个课程。当您第一次来到教会的时候，您可能在福音班嘛，然后这个我们也给您了一个标签叫福音朋友。那信主之后，您就很明显，您就不是福音朋友了，对不对？那福音到底对于我们是还有什么意义？为什么我们这个课要叫以福音为中心的社群，或者说生活，还有其他的东西？那这个其实可能和我们的和我们的认知需要调整的部分有关系。就是当我们也跟刚刚提到说，哎，为什么我这个还没信主的时候，好像大家对我特别热情？你等到你一信主一受洗之后，然后突然之间都不理我了。其实有其实福音是这本书想要告诉我们，就是圣经真正给我们的图画是福音是贯穿我们生活的一辈子的世界，是不是只是当我们还不信主的时候，在福音班的时候要听，也不是有一天你在福音班所听到这个。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得永生的时候，然后福音才对我们有用。福音其实是对于我们生活每一天都有需要，都有帮助。在罗马书的第一章。当保罗说他要到罗马教会去，要去探望他们的时候，他所说的是他要将他的福音传给他们。罗马书第一章十五节、14节到15节吧，他说，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化外人就是还没有认识神的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然后他这样去。描述的时候，描述的不是一个和信仰，就是是不是教会里的人的一个状态，是一个文化的背景，是一个他们的生活生命的背景。可能他是生活在希腊罗马文化下，可能当时罗马帝国很大嘛，有一些地方可能没有受到希腊罗马文化影响这么大。无论你是个聪明人，还是一个还是有智慧的人，无论你是觉得你读了很多的希腊哲学，还是什么？无论你怎么看自己，保罗说他都欠他们的债。为什么？他说他，所以他情愿尽自己的力量，要将福音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他说的你们是罗马教会的基督徒。换句话说，对于保罗来说，或者说对于圣经告诉我们的是，福音是要一直一直传讲给，一直一直去塑造我们对于生命的认识。不只是非信徒，不只是外邦人，不只是异教徒，包括甚至可能说主要包括我们这些基督徒。那这个可能和我们以前的认知可能是不太一样。我们觉得传福音是要传给别人的事儿，这是第一。第二，传福音是传给当我们信主之前的事儿，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不是，传福音是传给我们自己的事儿。然后，同时传福音是要去改变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改变我们对于社群、对于团契生活的认识，改变我们对于工作的认识，改变我们对于家庭、对于与孩子之间关系的认识。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这个课叫做以福音为中心的社群，是这样一个原因。那你在福音班所听到的每一堂课都会给您讲。都会给您传福音，都会给您讲是关于什么你可能问10个基督徒，问20个基督徒，每个人可能会给您不一样的答案。那很多这些答案都是对的但当我们在讲到这些答案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所带出来你对于我们信仰的认知会反映的是某一个侧面。那。这个教材或者说圣经整个想要告诉我们的是福音是一个所谓的叫故事。什么叫故事？就是他在讲神在创造这个世界，然后这个世界面对堕落、面对罪的问题，然后神再去拯救这个世界、改变这个世界，然后再让 这些被神改变的人再去把他的生命可以活出来，再去见证他，是这样一个故事。所以在提到圣经的时候，你会读到的，从创世纪开始读，然后一直读到启示录，你会发现整个这个故事线是这样一个故事线。那其实和这个故事线，如果说它是一个曲线的话，可能会发现它是这个样子一个曲线，是吧？我们刚刚被神所创造了，然后亚当和夏娃都在伊甸的园子里面蛮好，然后后来他们堕落了，堕落了之后，然后神说你们吃的日子必定要死，然后他们没有听话，然后堕落了，但是神没有放弃他们，然后神给他们做了一个皮的裙子，然后遮盖他们，然后给他们告诉他们说，有一天你的女人的后裔要踩伤蛇的头。然后蛇要去伤女人后裔的脚跟，是这样一种这样一种神的拯救的故事，并且和罪征战的一个过程，然后一直到耶稣基督来，然后真正这件事达成了，然后继续往后走，继续往后走，然后到这个世界的末了，耶稣再一次再来，把撒旦完全战胜，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实际上是线性的，并且它是有一个目的性，是有一个终点的。这是我们相信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时间线，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是这样一个时间线。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是在这个大的神的这个大的图景、这个故事线里面，都是这样一个，都是这个样，每个人都是这个样子。这就是福音，福音应用在或者说成就在这个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和成就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的那个相关性。所以，如果您这样理解的话，你会发现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第一，一方面是个人的关系，另外一方面，神是在借着。他对于这个我们身边群体的改变，然后也来和我们之间也发生关系，然后也借着神和我们之间的关系去改变其他人，对吧？比如说今天可能我是这个样子，我在这里了，不对，今天比如说我在这样一种改变的状态，然后好像是处在一种低谷的状态。然后其他的人可能是处在这个状态，你会发现你和他的那个此时此刻你们的那个交集好像不太一样。发现今天可能你跟老板生气了，你跟孩子生气了，然后好像这个你整个人的状态是一个比较低沉的状态。然后你到了教会之后，然后你发现另外一个人平时你跟他关系挺好的，然后他今天这个春光满面的，可能他刚从一个困难当中走出来。你要如何看待这件事儿？我们俩关系今天就不对了吗？好像我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我最需要别人安慰的时候，哎，好像他没有注意到我。如果我们发现我们是在一个神的宏大的救赎我们的一个大的图景里的话，你会发现神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在做这样的事情。但是神在每个人生命上做事情的时间都不一样，反过来也是一样，对吧？今天可能我跟我老婆刚吵完架，然后我们刚把这件事解决，然后我们春光满面的，然后看到你，然后黑着个脸，然后哎，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是不是这个在生我的气还是什么？你如何去看待这件事？可能他此时此刻他的生命正处在这个位置，只不过你不知道。这件事情只有神知道，而我们去如何诠释，并且如何对这件事去反应，就是我们对于福音的认识，如果是更大的一个认识的话，你会发现，他会给我们心里面更多踏实感，因为神在保护我们，因为神在救赎我们，而神的救赎每一个人的那个 timeline 那个时间线都是不一样，所以这个课本。 这套教材他在讲述福音的时候，他是用福音故事的这个角度去告诉我们。那我们在上福音班，在上受洗班，其实很多时候都在讲这些，只不过他把它浓缩提炼出来，告诉我们啊，这是他要讲啊，这是他要讲福音的方式。那我想和大家走一遍他所说的这个福音的概览，到底在讲什么？如果你有教材的话，你会发现他在前言部分第15页。他提到说是到底什么是福音？他说我们真正应该明白这个问题，因为虽然我们很多人都熟悉这个词，但是它到底它背后的意思是什么？其实常常是模糊的。那你如果跟一个我如果跟您这个在福音班，我们只有5分钟的时间，我要给您解释，那我需要用3、4句话把它浓缩解释出来，对不对？那我用最简洁、最准确的语言，所以希望精确的总结出来。但是问题是，当我们这样总结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可能是很抽象的，而且，它到底和我生命之间的关系在哪里？圣经如果告诉我们说，福音是神，福音就是神救赎人的故事。如果这个救赎是一个故事线的话，那也许我们就捋着这个线往前走，去理解。所以，福音的故事按照圣经告诉我们，人类历史的过程就是这样一个阶段，就是创造。然后人堕落，然后人被神救赎，被神救赎之后，然后我们成了一个新的族类，我们要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然后就是福音故事的第4部分，就是今天此时此刻，我们被神救赎之后，我们作为一个新的族类，我们这个生活要如何去活，就是这个福音故事的第4部分。OK。再补充一句，我们希望能够，之所以这个课可能有这么多我们的所谓同工，我们大家一起来聊，是希望能够，对于如果您刚刚信主、刚刚开始受洗的话，希望给您建立一个门训的习惯，或者说一个概念。刚才提到说，我们的信仰和其他的信仰都不一样，我们是一个彼此连接的一个信仰，我们是在团体群体生活当中去塑造我们信仰的一个过程。那其中一个角度就是一种门训的角度，就是我不是我今天就是我来读我的圣经，然后我就可以长大。我们是需要别人陪伴，是需要在这陪伴当中要敞开我的心啊，别人也敞开他的心，然后我们彼此带导，然后彼此陪伴这样一种状态。而且这个应该是一生的过程。不是说我今天信主，10年，我就不需要，像你98年信主，我就不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这样一个 mentor，所以希望借着这个课程，包括受洗班，其实也是用这样一种模式，能够让大家觉得自然，不会觉得别扭。哦，我以后从这个班出去了，我希望找一个人来门训我，找一个人来 mentor 我。这个是非常非常自然，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希望大家能够开口去找人讲，也许你不是一开始你就能找到，但是你一直这样找，一直找，一定能找到。OK，然后另外，如果有人过来说跟你说我可不可以来门训你？这是很大的祝福，但是不一定每个人都会经历到这件事。我们的心态是不要等靠要。我要等在这里，然后要靠别人来找我，然后或者说去，为什么没有人来找我？我自己可以主动的去张开口去找别人说你可不可以来门训我？所以借着这个课，希望能够给大家建立这样一种习惯或者说是文化。好，继续往后。刚提到说什么是福音，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福音其实是一种宏大叙事，它是在讲神要改变这个世界。神既然创造这个世界，神就要改变这个世界。那所以它要包括的是全部的时间，包括我们身边所有的人，包括我们生活当中所有的事件。这是福音要会产生效果的部分。那从时间的角度上来说，福音就包括创造，包括堕落， 包括救赎，包括新的族类，这四个层面。首先，第一说创造，福音的故事从创造开始。为什么？因为它会调整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这个世界的故事，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故事不是关于我，而是关于神。这本书上面其实有提到这句话。还是在15页，这本书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其实是有一位神的，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在我们以前我们不知道，对不对？当我们刚在学受洗班在刚在福音班第一次在听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只不过我以前在中国长大，没有这个环境从小我没有这个环境，没有接触过，这都可以理解，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但是真正我们真正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时候，不是因为你现在不是因为我们现在更多认识了这本书，更多的认识了这个环境，而是因为我承认我在神面前是一个罪人。我之所以会承认他的存在，不是因为我以前是没有这个环境，而是因为我以前是个罪人，但是我不知道，我不愿意承认这件事。那圣经要告诉我们，福音是从创造开始，就是这个意思。其实这个世界的故事是关于神的，因为他创造了我们。而我们第一个需要调整的认知就是这件事儿。那如果说这个世界是存在，神是存在的，如果说这个世界一切都是神创造的，那圣经上所有的故事，它的落脚点其实不是关于我，其实是关于神自己。他是要借着这件事要来启示他自己的性情，启示他自己的身份，启示他自己的工作。这个你看的英文这句话是我们给孩子们读儿童圣经叫 Jesus Story Bible，他在前面介绍这本圣经故事的时候有这样一句话，说圣经最主要的不是关于你和我们该做什么，圣经最主要是关于神是谁，并且他做了什么，这才是我们应该聚焦的点。我们聚焦这些的时候，不是说和我们的生活没有关系，而是我只有把这件事情搞清楚，把它的优先级搞清楚，我才可以知道我的生活，我的社群生活到底要怎么活。所以你会发现我们日常生活，我们听讲道或者查经或者什么。我们会有很多应用的问题，那这些应用问题很重要。但是如果我只讨论这些应用问题，主要在讨论这些应用问题，你会发现 it goes nowhere，你会发现没有一个结果。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搞清楚到底在这个故事里边，神到底在做什么。举一个例子啊，圣经上面有2卷书，里面神是没有出现的，一个叫路德记，一个叫以斯帖记，这2本书卷里面连神这个字都没有。那当我们在查这样故事的时候，你会发现，就非常需要我们要有一个啊，要有一个要有纪律。我到底在查这个故事的时候，这个故事的聚焦点是什么？如果它的聚焦点是，人和人之间的互动，你就会发现我们失焦了。那你会发现它带出来的那个应用，带出来对我生活的意义和本来这个故事想要传递的那个意义，会发现是很不一样的一件事。所以这个是需要我不断去提醒我自己，就是需要有纪律，英文的 discipline。我需要有一个 discipline。我在查这个故事的时候，哪怕这句话里面没有神字儿，我也要知道哦，这个故事是关于神，并且关于他在做什么，是要从这个开始。那如果说圣经的故事是关于神，是关于他做了什么？那这个答案到底是什么？神到底是谁？到底他做了什么？你就会发现，您以前在上这个新城药理问答的时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给您这个答案，对吧？药理问答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上帝是怎样的？上帝是谁？上帝做了什么？他就告诉我们，首先第一，上帝他的身份，从他的工作上面看，他有两个部分：第一，他是创造者；第二，他是护理者。 所以我们说福音的故事从创造开始。首先，第一，他是创造者；第二，他是护理者。护理者是什么意思？就是创造的工作结束之后，所有维持这个世界的运转，包括拯救我们，都是他护理工作的一部分。所以，这就是他工作的所有的内容，主要的内容和所有的内容。然后，上帝是怎样的？他是无始无终的，他是亘古常在，全能、完美、良善、荣耀、智慧、公义和真理，我们不改变。这些是这个神学家在读完圣经之后总结出来的。哦，原来神是这样。而我们回过去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在每字每句、每章每节，就是在去告诉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些内容的不同的层面。有的经文可能是告诉我们神是良善的，有的经文会告诉我们神是完美，是有大能。而所有这些都和我们的生活都是有关系。对吧？您可能问过这个问题，或者其他人可能问过您这个问题，或者提过这个问题。如果神是好神，神是全知全能的，并且神是有能力的，可以改变这些，那为什么这个世界有苦难？这其实就是这样的问题。我不是说直接你这样就会有答案，而是说最终都是在回到这样的定义里面，而它最终也都会回到我们自己每天日常的生活里面。而如果神是创造者，那他和我们的关系就是他，我们是受造，我们是受造者，这是我们和他之间的我们和他之间的关系。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会，尤其我们和主耶稣之间的关系，经常会有很多不同的描述有时候我们主耶稣是我们的朋友，主耶稣是我们的主这些。这些都对，这些是基于他造了我们这件事儿而出来的。而如果他造了我们，那我们和他的关系，首先第一，我属于他，我不属于其他的人或者偶像，我属于他，而且我事事处处我都要依靠他，而且我生活的目的是要去荣耀他。这决定了我生活的层面，我的方向在哪里？课本上面，他在第16前言的不好意思，在前言的16页。然后他就会告诉我们，神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了我们，按照他的形象造了我们。如果您这个秋季有上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您可能还记得提到神的形象对于我们来说包括两个层面：第一，他告诉我们的身份是什么；第二，告诉我们的品性是什么。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所造的，说明我们被造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圣洁正直的义人。这是神把他的形象，注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意思。我们被造不是一个我就像小孩一样，然后什么都不懂。当我们被按照他的形象所造的时候，我们生下来本来是一个圣洁正直的义人，这是我们的形象一部分。另外一部分是我们是属神的儿女。这是我们的身份，而罪进入到这个世界之后，就是破坏了这两个层面，破坏了我们的身份，也破坏了我们的品性，这两个层面。所以要理问答，第一个问题就告诉我们，基于我们自己生命的状态，我们要如何找到我们人生的安慰。这个从几百年前，这个答案叫我们现在学的叫新城要理问答，在海德堡要理问答，第一个问题也是这个问题，就是他告诉我们，我们想要先了解的这个世界，首先是从这个是从我如何得安慰开始，而不是一种知识性的了解，神是谁，神做什么，我是谁，我做什么，不是一种工作性质，而是 我到底属于谁？我是属于这位神，并且他救赎我，这才是我生命的，这才我生命的安慰。就是 at the end of the day，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这是我能够带给我踏实的那个出处。所有的这些都是在讲神给我们的创造，而这些被破坏的是从堕落开始，就从这里开始。这段圣经可能大家您都读过，我就不读了。创世纪3章1到7节，就是魔鬼成了蛇的样子，然后去诱惑夏娃，然后夏娃又诱惑亚当，夏娃又告诉亚当，然后亚当决定说我们要吃这个果子，然后他们就触碰了神的律法，然后神说你们吃的日子你们必定就要死。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当亚当和夏娃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实质上他们是破坏了他们和神之间的关系，因为刚刚我们说，人是被神所创造的，所以神要爱他、依靠他、顺从他。当人决定要吃这个果子、听蛇的话的时候，所有这些事情人都违背。用圣经上的话，用一种比较神学的话叫"人破坏了神与人立的约"。神与人立了一个约定，你要这样做，然后我会给你怎样的祝福？如果你不这样做，你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这是一个约，人其实破坏了这个约，人破坏这个约，罪进入到亚当和夏娃的生命，包括全人类的生命之后，带来两个后果，就是在受洗班上学的罪权和罪愆两个问题。一方面，人被罪辖制，就是我们日常的行为，还有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品性，都被罪所影响。我们被罪的能力，它的大能抓着我们，捆绑着我们，我们不能做像以前一样，本来应该是正直圣洁的一个义人该做的事。这是品性部分的影响，另外一部分就是身份的部分的影响。罪影响了我们的身份，让我们本来应该是神的儿女，变成了罪人。罪人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变成了神的敌人。在我们没信主之前，我们不是一个不信基督的一个普通人，我们其实是神的敌人。这是我们本啊，这是罪带给我们的影响。他在这两个层面，罪在这两个层面给我们带来败坏。我们刚刚说福音是这四个部分，那堕落当中福音还有好消息吗？还有福音吗？其实堕落当中还是有好消息，因为即使在这个堕落当中，神仍旧是这个故事的主角。你会发现，人在堕落之后，神不是说我就不管你，然后就是任其发展，神仍旧在掌权。我们如果说神是大能的神，在人犯罪的时候，神仍旧在掌权，在人堕落，在人。啊，在人啊，在苦难当中的时候，神仍旧在掌权，他仍旧是主角，而且这些堕落仍旧是神救赎计划的一部分，因为神在预备人的心，预备人去信主，预备人有一天可以接受福音，可以仍旧被他转化啊，恢复原来的样子，并且在这过程当中人因为犯罪，就开始要承受后果，并且要承受可能不是因为犯罪带来的苦难，所有这些神都仍旧有他的美意。我们在这就讲一讲，说一下，当我们在日常生活遇到这些事儿的时候，就是在这些事情上面，你会发现过不去啊，就过不去。什么叫做在苦难当中仍旧有神的美意？弟兄姐妹，当我们信主之后，成为基督徒之后，你就会发现，往往是在苦难当中这件事情过不去。而当你们过去之后，你会发现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就变深了很多很多。所以这是此时此刻是抽象的概念，但是很重要的概念。我再说一句这个，即使在堕落当中，神仍旧在掌权的意思是，这个世界不会失控。就你今天你看见这个国家打那个国家，你看见这个世界变成任何的样子，都不会失控。因为神仍旧在背后在工作， 所以，我们今天仍然在这里要去敬拜他的原因，不是我要躲在世外桃源，然后两耳不听窗外事，而是我知道啊，真正掌权的是他，不是外面的混乱，不是外面的外面这个世界的堕落，他会带给我们在堕落当中的安慰。这堕落不是指到这一点，创世纪三章1到7节。这个才是堕落，整个在这个时间线上，堕落都还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而神持续在这个堕落当中去掌权，去改变我们，去更新我们。第三部分救赎，如果说人的问题是品性的问题、身份的问题、罪权罪愆的问题，然后是死亡的问题、撒旦的问题，并且在这过程当中，神仍旧因为他公义要去审判这些罪。那到底我们要如何得救？他要解决所有这些问题。你发现这个世界所有的宗教其实都在试着去解决类似的问题，然后，所以你听他在描述、观察和描述这个世界的现象和问题诊断的时候，好像你觉得都有道理。但是问题是，最终的解决方案到底是什么？基督教告诉我们，我们的圣经告诉我们，神给我们的解决方案是耶稣自己。他自己要降世为人，要拯救我们，这是他提供的解决方案。就是我靠我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罪愆和罪权的问题，他替我们承担，这是他给我们的解决方案。我靠我自己没有办法在神面前成为一个义人，我因为信他可以因信称义，这是他给我们的解决方案。我靠我自己没有办法胜过罪恶的念头、罪恶的行为、罪恶的态度。神赐给我们圣灵，圣灵带领帮助我们，这是他给我们的解决方案。我们整个信仰的核心就是在耶稣的救赎，他代替我们，并且给我们力量，改变我们，这是他给我们的解决方案。再啰嗦一句，我们在上要理问答的时候，您可能听过耶稣基督为什么？我们的救主为什么一定要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22题和23题，原因就是因为这样，因为我们自己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因为只有完美的人可以遵行神的律法，然后只有完全的神，他可以战胜死亡。我们是战胜不了的，我们靠我们的力量，我们是战胜不了撒旦。如果没有神的话，我们是没有盼望，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这样一位神。去改变我们，去然后去帮助我们，而神给我们的救赎恢复了我们和他的关系之后，他是要让我们的生命去把这个生命活出来，并且在我们周边的生活在发生作用，让我们可以和社群在互动的时候。借着我们去塑造社群，去塑造团契，去塑造教会，也借着团契和教会，借着我们身边的社群来继续让福音来改变我们。这就是所谓这个故事继续延续，为什么说福音要贯穿我们生活生命的每一部分的原因。因为罪进入到世界，是因为人不信神导致。那要解决罪的途径就是我们要信靠的，不是我做什么，做什么是结果，而是我要去信靠的。当我信靠他的时候，你发现我心里面渴望要有的，他都会给我们。而我以前没有的，神会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去改变。这是福音会带给我们，神学的词叫成圣。在上受洗班的时候会。说胜过罪权得以成圣，就是这个意思。好，这就是，如果从圣经的整个故事来理解福音是什么意思，创造、堕落、救赎和生命持续改变。后面我们在进入课程内容的时候，可能会时不时会回来，和这样一个故事去互动，这个神救赎人的这个救赎历史的故事要去互动。 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书的部分啊，一共我们教材一共有九个部分，九课，前四课就是所谓的这个真理的根基，告诉我们更深的告诉我们，我们是为着社群所造的，我们之所以渴望能够有一个群体，渴望能够和弟兄姐妹连接，是因为我们被造本来就是这样，然后。但是我们的目的不是只是就在这里面和大家就是聊聊天、吃吃喝喝，然后有 play date。我们的目的是福音在这过程中要塑造，这些部分都是真理的根基。然后第二部分从第二三四第五课开始，它基于如果没记错的话，它是加拉太书第六章圣灵的果子，第五章结尾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信实、良善、温柔，一个被圣灵所充满的人，生命当中会有的这些品格，每一刻他会聚焦在其中的一部分，然后告诉我们，帮助我们去思考，在社群生活当中如何有这些不同的相面，你会发现，当我在进入团契生活的时候，不是我。羡慕或者说喜欢，哎，这个团契好喜乐啊，这个团契好有爱啊。而是当我们进入这个团契之后，一方面我们也是成为喜乐的群体的一部分，另外一方面，当我们看到每一个真实的人背后的挣扎的时候，我们如何为他祷告，如何和他分享，如何也帮助他可以走出来，成为一个有机的机体。对，我们课程内容会包括这两大部分，然后每一堂课，我们会主要读一个所谓注读文章。你买到教材之后，你会发现，这个课本的最主要内容是一个所谓的注读文章，它是基于一段经文去解释这段经文意味着什么。大约在45分，如果可能的话，大概10点5分左右，希望结束。然后就大家就会进入彼此讨论的阶段，每一个注读文章结束之后，它还有操练学习，就是一二三第四个操练学习，回应前面的注读文章，看看这一段意味着什么。然后您会和您的这个陪谈的同伴同工，然后去分享学到什么，有哪些不明白的，然后，用他给提供的一些，比如说，找出你个人最近一次在团契当中的挣扎，可能是冲突，可能是争执，也可能是你回避社群的经历，分享一下原因是什么，神的福音如何可以帮助，类似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这是我们每堂课的这个上课的结构所以。早上起来，大家能过来，尤其现在天还比较冷，有的时候可能还比较困，希望不是我一直啰嗦，我会给大家一点时间，能够让大家可以有自己分享畅谈的机会。还是那句话，这个其实就是一种门训的一种模式。当我们和别人分享，别人给我们祷告的时候，就是一种门训。OK，对，我想和大家介绍的这个课程大概就是这样。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它对这个社群有什么明确的定义？
它的英文就是 community，那就一群人。
这些人不管是基督徒，
我想它主要聚焦的是基督徒，它主要的聚焦的是先是关注的我们如何在一个基督徒的群体当中把生命活出来。他最后一课，第九个单元，是外向型的，是承担宣教使命的社群。那它是一种和还没信主的弟兄，还没信主的朋友之间的一种互动和对接。但是，首先是我们自己，我们的生命到底是什么样？对，我们 set up 好了，然后和还没信主的福音朋友的沟通才是健康的沟通。不然的话，就会让别人觉得，哎，我没信主的时候对我很好，就这样一种感觉。
本书的封面上面就有好多小 picture，就是记录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中间是房价。
是。
社群我们可能就帮助好多种不同的社群。
是，是，
嗯。
我们的封面。大家有什么问题吗？我们可能会按照大家的，按照大家的日常在教会生活、团契生活的熟悉程度，帮大家配配对儿。主要就是希望，主要就是希望大家在讨论的时候，每一次有一个延续性。上次您聊的和下次聊的，这个彼此都知道大家在说什么，也可以帮助日常的大家的团契生活，就不是一种很随机的。我以前也不认识你，然后大家就聊聊天，然后一下课大家就走了，彼此也不认识。希望是借着这样一种方式。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线上的弟兄姐妹，你们有什么问题吗？孙嘉伦弟兄和陶心媛姐妹，到时候我们正式上课的时候，我想我就把这个 Zoom 就给你们留下，然后你们可以在 Zoom 上自己讨论，这样可以吗
嗯，可以的。
？OK，谢谢。对，所以大家了解，如果我们不是这种特别的，因为身体的缘故或者是这种距离的缘故为了大家讨论，面对面会比较好，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每次都来。就是我们在线下，这样也，这样可以聊得比较深了。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我们做个祷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到这儿。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借着这个课程，我们可以彼此相遇，彼此认识。在我们这样一个教会，有的时候大家可能距离真的有点远，不太容易碰到。感谢你，借着主日学，我们可以彼此相识。愿主你。真的借着神你自己的话语，每一次改变我们，塑造我们，让我们每次都能够得到安慰，如同亚历文达所说，真的，我们或生或死，我们的唯一盼望是耶稣基督。感谢你，我们的神，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